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给您来讲一讲孔雀的故事。要说到孔雀，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在《西游记》当中的一段情节。佛祖给众位讲，说想当初啊，混沌初开，万物始生，世间有飞禽和走兽。飞禽以凤凰为长，走兽以麒麟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生性凶悍，喜欢吃人。我在灵山脚下被其一口吞入腹中，我破其背而逃生，意欲杀之。众仙劝说，既入其腹杀之，犹如杀生身之母。于是乎，我便尊孔雀为佛母，号曰孔雀大明王菩萨。金翅大鹏鸟留在我的身边，要是排亲戚那就是娘舅了。为什么孙悟空打不过人家？哎，有这个原因。那么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各位，要说这孔雀，咱还得打这凤凰给您说起。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百鸟之王，据说凤凰与天地同寿，和龙一样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但是关于凤凰的起源有很多的说法，关于它的后代也有很多种说法。比方说二子说，说凤凰啊生下两个孩子，一个是孔雀，一个是大鹏。也有五子说，说生下五个孩子，因为凤和凰分别代表阴和阳，阴阳生五子，也就是五行。也有人说凤凰生九子，因为在中国五和九都是极致尊贵的意思，也是代表数量繁多的一个虚数。龙生九子，凤御九雏，哎，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如果按照凤御九雏，也就是说生九个孩子来说，那么这九个孩子分别是金凤、彩凤、火凤、雪凰、蓝凰、孔雀、大鹏、雷鸟、大风。金凤是这九个孩子当中的老大，性情平和，懂得音律，而且贤良淑德，又极其带有富贵之相，所以他的形象在中国的一些建筑物、织锦物上或者饰品上的凤纹最为常见。老二是彩凤啊，他的形象和父母是最为相近的。正所谓彩凤名朝阳，元鹤舞青裳，也是精通音律。老三是火凤，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种形容凤凰的形象是周身赤红，浑身如火，经常说火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说的是老三。老四叫雪凰，雪凰呢喜欢寒冷，周身无瑕，吐气飘雪，吸气冰封，其形象是白色的，所以呢代表圣洁之物。老五是蓝凰，居住于海边，喜欢呢行云布雨。老六呢是孔雀，也是凤凰众子当中最漂亮的一个，也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个。按照中土佛经的说法，说这孔雀出生之后生性凶残，能从四五十里以外吸食人和野兽。这个孔雀住哪儿呢？住在大雪山，大雪山方圆五百里没有人烟。有一天这个佛祖啊游历到大雪山，结果被这孔雀张口鲸吞，把佛祖丈高的身躯吸入腹中。佛祖无奈，只得破其背而出。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本欲从其便门而出，却恐污佛体，故破其背而出，踏至灵山，就把这孔雀给带到灵山了。佛祖在灵山上起了煞心，想一想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就对大家伙说，说我欲为众生降灭之，我要把他给杀了。周围啊有很多的这些佛，大伙一听这可不行。为什么呢？大伙知道这孔雀还有一兄弟金翅大鹏鸟，这金翅大鹏鸟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据说这个金翅大鹏鸟擅长吃龙，大伙都知道这龙啊在海里面属它最厉害，那还了得吗？这金翅大鹏鸟专门吃这龙，而且想当初凤凰生孔雀的时候，连佛祖的菩提树还不知道在哪儿，你杀了孔雀那不是得罪了凤凰吗？所以大家伙接连就劝说，说万万不可，这个不能杀，咱呢得留下他，而且呢您从他的身体当中破其背而出，打个比方，杀他就好比杀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那么佛祖呢权衡利弊，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儿，对外就说故宽之，且封为孔雀大明王菩萨，受无上自在加持，以空乏其性，这就是孔雀。那么在西游记当中和封神演义当中大多有这种讲法。接下来就是大鹏，金翅大鹏鸟，我们也说了佛祖把孔雀困于灵山之后，那大鹏鸟能干吗？人家是亲哥们儿，我不行，我得找佛祖去，我得去报仇去，杀上极乐世界，打得满天神佛都找不着北。后来佛祖无奈定下计策，与大鹏约战数日，点上佛界众生，斗了几天几夜，方将大鹏擒下，带回灵山，封为大鹏明王。那么关于大鹏鸟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把岳飞比喻成了金翅大鹏鸟在人间的化身。岳飞不叫岳飞岳鹏举吗？据说岳飞的母亲在生岳飞的时候，梦见一只金翅大鹏鸟由天上脚驾祥云落到他们家屋顶，所以生下岳飞的时候就给岳飞取了个字儿，叫岳飞岳鹏举。那么关于这个说法还有一个小故事，想当初宋徽宗在元旦祭天的时候，这个祭表是写给玉皇大帝的，结果在抄写祭表的时候，把这个玉字的这个点儿点到大的肩膀头上了，结果呢明明是玉皇大帝，他给改成了王皇犬帝。玉帝看了之后是勃然大怒啊，说这王皇还可以理解，可是这犬帝就解释不通啊。于是乎派赤须龙下界，降生于金国，就成为金国老郎主的第四个儿子金乌珠。玉皇大帝要让这金乌珠搅乱中原，以报犬帝之恨。西天佛祖释迦牟尼恐怕赤须龙下界以后没人能够降服，就派遣专门吃龙的大鹏鸟下界转世为岳飞，来保全宋氏江山。那么这岳飞的前身，也就是这个金翅大鹏鸟，确实刚直勇猛，就在这个佛祖面前因为不堪忍受女侍服，这女侍服是谁呀？后来化身为秦桧的老婆王氏，就把这个女侍服一嘴给捉死了，后来被贬下凡。在赶赴岳家的途中，这金翅大鹏鸟就发现在黄河边有一个铁壁囚笼，这个长得形象猥琐，这铁壁囚笼是谁呀？后来的秦桧。于是乎就把这铁壁囚笼给弄死了。这就是关于岳飞和金翅大鹏鸟的传说。老八是雷鸟，振翅生电，啼声如雷。老九是大风，有人说这大风啊 是展翅一飞，就好比刮起了一阵大风。也有人说大风是一种凶恶的鸷鸟，大尧时代祸害百姓，被后羿射杀于青丘之泽。那么关于凤凰五子之说呢，也比较常见。这五个孩子分别是红凤、青鸾、黄凤、紫凤和天鹅。那么关于凤凰这事儿，哎，咱就先给您说到这儿。那么说到了佛经，其中有一部经叫《孔雀明王经》，又叫《佛母大孔雀明王经》。那么这部经是怎么来的呢？它讲的又是什么呢？据说佛呀，在几孤园林居住的时候，有一天呢，有个出家的僧人名叫萨底，不小心被大黑蛇咬伤了，毒气归心，周身上下遍体皆黑，眼瞅着倒地身亡。弟子阿难就看见了，一看，哟，这怎么话说的，想救可是现在这毒气归心了，这怎么救啊？急匆匆去见佛祖，恳求佛祖慈悲救护。佛祖就教弟子阿难念诵摩诃摩余力佛母明王大陀罗尼，用这个来救这个出家的僧人，并且说此陀罗尼能远离一切恐怖、祸福慧等功德。这就是大孔雀明王经的主要内容。在这部经典当中也记载了佛祖在过去久远前的本生当中曾经修持过孔雀明王的法门。当时佛祖本生是雪山南方名叫金耀的孔雀王，每天早上念这个孔雀明王法门总是非常的安稳。哎，有一天呢，贪玩就忘了念了，被猎人捉获，结果呢，就在被人擒住之际恢复正念，终于得到解脱。可见这孔雀明王的法门不是第一次由佛祖宣说，要比佛祖更早以前就已经有了这孔雀明王的法门。孔雀明王的经典主要是《孔雀明王经》，它有不同的译本，其中以不空三藏法师的译本和义净三藏法师的译本比较完整。孔雀明王的法门对于护国、息灾、祈雨、除病、延寿、安禅等世间利益都极有效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呢，去除我们心中的贪嗔痴慢疑等各种烦恼毒害，使我们能够圆满智慧慈悲的菩提，速成无上佛果。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关于孔雀王的一个故事。话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孔雀国，在这个孔雀国当中有一只孔雀王，在他的身边有500只美丽的母孔雀作为他的夫人。可即便如此，这孔雀王啊依然不满足。你看有500位夫人了，他还觉得这不够。哎，单说有一天外出游玩的时候，突然在这河边啊发现了一只青孔雀。哟，一看这青孔雀长得太漂亮了，清新脱俗，十分的雅致。我那500位夫人跟人家一比没法比。于是乎就去追求这青孔雀。每天呢，青孔雀去哪儿，哎，他就去哪儿。青孔雀去河边，他跟着也去。青孔雀进树林，哎，他跟着也去。享受和这青孔雀二人世界。那么在这个孔雀国不远还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王妃得了一场重病。迷迷糊糊做了一梦。梦醒之后就跟国王讲，说我呀梦见了孔雀王，上天的天神跟我讲说我的病只有吃了孔雀王的肉才能好。大王，希望你一定帮我捉到孔雀王，治好臣妾的病。国王一听，那好办，来呀，悬赏缉拿，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说哪一个猎人如果能捉住孔雀王赏金百两，并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有钱好办事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呀。终于有一个猎人就摸准了孔雀王的这个作息了，就发现这个孔雀王没事经常跟着一只青孔雀。哎，这好办，只要等到孔雀王跟着青孔雀落单的时候，我就好下手。于是乎设下了陷阱，布上了天罗地网。在爱情面前，人也好，孔雀也好，反正智商啊极为下降。有时候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是零，其实恋爱中的男人智商也不高，孔雀王也不例外。一心捕食的想娶这只青孔雀，结果疏忽大意，掉进了人家的陷阱，让猎人用天罗网把孔雀王给逮住了。哟，孔雀王一看是苦苦的哀求我，说倘乎你要把我放了，我送给你一座金山。猎人一听，那不行，你给我金山，你给我两座也不行啊！我已经接了皇榜，我得把你献给大王，到时我好娶大王的女儿，怎么说也不行，就把这孔雀王押到大王的面前了。国王一看这就要杀，孔雀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慢，大王我有话说，你杀我不也是给夫人治病吗？但是你不用杀我，我也能够治好夫人的病。哦，国王一听，那可好啊，我留着你这玩意儿将来有用啊，你说怎么治？大王您呢，给我准备一些净水，我对这水祈祷之后，把这水给夫人服下，然后让夫人用这些水呀、沐浴，她的病啊就会治好。大王您可以试一试，倘乎不灵，你再杀我也不迟啊。现在我失手被擒，我的命就是您的呀，您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我骗您与我有什么好处啊？国王一听，这孔雀王说的也有道理，好吧，我姑且信之，相信你一回，就拿来净水让这孔雀王祈祷。结果王妃喝了净水之后又洗了澡，哎，你别说，就感觉身轻如燕，头脑清楚，食欲大开，病还真好了。慢说王妃，朝中的文武百官来喝这水，有病的也都痊愈了。哎呦，国王一看心说这水可好啊，哎，看来我没杀他对了，将来我要有个头疼脑热或者生个病，我也来喝这水。就叫这个孔雀说，你呀，赶紧把这王宫当中的水都给我祈祷施咒变为这种神水。孔雀一听说，大王啊，让我祈祷这没问题，你看我已经治好了夫人的病，也治好了百官的病，您呢也别杀我了，我就安心的留在大王您的身边服侍大王，我也不能逃走，可是你老拴着我的脚，这玩意儿我身体上不舒服，我一不舒服也不方便祈祷啊，您把我放了，然后呢我呀就在这宫中为您祈祷施福。起先这个国王有怀疑，心说我放了他，他要跑怎么办？结果偷偷的让人呢也设下大网，张弓搭箭搁这看着，心里话说，我试探一下，我看你跑不跑。结果观察了一个月，这孔雀王也没跑，哎，就在这宫中溜达来溜达去，施法做这个水。国王一看，看来这孔雀王说话算数啊，这是真心要留在我的身边。来呀，把天网撤去，把弓箭手撤下。单说有这么一天，这孔雀王啊， 在王宫当中是朗声大笑。国王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说：“哎，这冷锅冒热气的，怎么今天笑啊？什么事儿这么可乐呀？”国王领着这些文武大臣都来找这个孔雀，一看这孔雀在这个宫殿之上，在屋顶上乐呢。国王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孔雀王，你笑什么？你怎么跑那儿去了？站那么高干什么？来来来来来，快下来呀！今天我又取来两车净水，快给我施法。”孔雀王一笑：“大王啊，知道我为什么笑吗？”“啊，不知道啊。”“你说说，你为何发笑？”“我想起了三个愚蠢之人，所以发笑。”“哪三个愚蠢之人？”“头一个，笑我自己是个愚人呢。我有了500夫人和美满的家庭，结果贪心不足，还去追求青孔雀。倘乎我要不贪着美色，怎么会被猎人活捉呢？我要是这心里面知道把控，见好就收，我不是不能失手被擒？所以第一个，笑我自己。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可笑的是那个猎人，我许给他一座金山，他不要，非得要陪王伴驾。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几多风险，树大招风，官大声险。这个猎人呢，看不透这一切，名利之前一叶障目，早早晚晚有一天必吃大亏。二一个，我笑的是猎人。国王问：“那你第三个笑的是谁呀？”“大王，我第三个笑的就是您呐，得了一点蝇头小利，得了一点净水，就听信我的话，把我放开。岂知道今日我就要与大王分别，咱们来世再见。”说完之后，就见孔雀王一抿翅膀腾空而起。国王再想后悔，想抓孔雀王，为时已晚。